有时候我分不清基督徒嘲讽无神论者的梗图和那些真正糟糕到自我嘲讽的无神论者梗图有什么区别。那么，让我们直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题，来细看十个真正糟糕的网络无神论梗图。第一张，据说只有谎言才会有不同版本，然后这张图展示了圣经的不同版本。首先，这个梗图本身就存在不同版本，这是否意味着这个梗图本身就是个谎言？圣经之所以有不同版本，只是因为某些正典书目包含的经卷数量不同，比如新教正典缺少了七本次经。这个梗图可能想说的是圣经的不同译本，但任何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著作都会有不同的译本。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也有不同译本或版本，但这不意味着他描述的古代伯罗奔尼撒战争从未发生过。第二章，引用亚斯亚诺夫的话，宗教是合法化的疯狂。这很可笑，因为亚诺夫是个心理学家，他发明的原始疗法现在已被证明是伪科学。他的理论基本上是说，通过尖叫宣泄过往创伤就能治愈心理问题。你觉得呢？或者像辛普森一家这个片段演示的那样，把愤怒发泄在伤害你之人的替代品上，比如玩偶或空椅子。
现在就对这个人偶妈妈说出你的真实感受。我对你很恼火，妈妈。不只是恼火，是愤怒。我现在是个成年人了，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冷静点，冷静点。哦，真感人。
但当然了，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是疯子。第三章，这张很可悲，一个女孩举着牌子写着根据宗教的说法，我是破碎的，有缺陷的，有罪的，愚蠢的，软弱的，一无是处的。牌子背面写着根据科学的说法，我充满奇迹，聪明，善于学习，美丽，且有成就伟大的潜力。你觉得哪种说法更有害？真正有害的是认为能从科学中获得自身价值，因为科学无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是否有价值。科学能在我们已知美丽的事物中发现规律，但科学无法证明美本身，那是价值判断，就像伟大和充满奇迹也是价值判断一样。人类确实充满奇迹与美丽，有成就伟大的潜力，但我们也有作恶的潜力，因为我们是有缺陷、软弱且有罪的。每当我们做错事时，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但我们并非一无是处。科学说我们只是大爆炸残留的原子，而宗教说我们有成就伟大的潜力，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并能与神永远同住。第四章，人类最大的威胁是死亡崇拜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忽略了印度教和佛教信徒实施的恐怖行为，当然还有最大的施暴者，通过共产主义政权推行的国家无神论。我们不该根据某个信仰体系中最恶劣成员的行为来评判它，我们应该根据支持该体系的证据来评判。但如果非要比较最恶劣的成员，激进无神论也没什么可夸耀的。第五章，倾听你的内心。而这个女人的心说，神只是你想象中的虚构之物。好吧，但那些内心告诉他们神或超人存在是真实的人呢？他们可是地球上有史以来大多数人的代表。那些当内心告诉他们去做恶事时，仍选择追随内心的人又怎么说？事实上，这个账号还分享过这句话，需要以某种方式社会化年轻男性，让强奸对他们来说就像食人一样不可想象等等。我原以为人类是美丽而充满奇迹的，只有宗教才会让他们变成软弱有罪的生物。哦，所以现在发现我们必须教导人们，也就是给他们灌输观念，让他们不要追随内心，或在直觉可能告诉他们做错事时不要追随直觉。这表明道德不是来自进化的东西，而必须来自超越时间、地点和文化的普遍超然源头。哎呀，那可能是什么呢？第六章，耶稣从未存在过。他们搬出怀疑论者最爱的学者巴特伊尔曼，还有文字说考古学没有提到耶稣，福音书是后来写的。但这个梗图蠢得惊人，因为巴特伊尔曼写过一整本书捍卫耶稣的存在，书名叫《耶稣存在过吗？拿撒勒人耶稣的历史论证》。伊尔曼确实说没有考古证据证明耶稣的存在，比如古代铭文。虽然我们有关于文明等的考古证据，但要找到像耶稣这样非统治者的个人的证据要困难得多。直到1961年发现刻有他名字的比拉多石碑之前，我们甚至没有本丢比拉多的考古证据。 耶尔曼指出，福音书确实提供了关于耶稣的历史事实，尽管他们是在他死后几十年写的。他甚至有一篇文章叫《证明耶稣存在的福音书证据》。所以，试图用巴特·耶尔曼来证明耶稣神话论，就像试图用理查德·道金斯来证明年轻地球创造论一样愚蠢。这张梗图的亚军会是这条评论：你怎么知道耶稣存在过？有视频为证，否则就是没发生过。按照这种逻辑，在1888年路易斯·里普林斯拍摄朋友的花园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第七章，当你背着丈夫偷情，结果不小心创造了一整个宗教来保守秘密，这是在影射圣母玛利亚。在所有存在的低智商无神论观点中，这个已经跌入负值了。我是说，老兄，那可是公元一世纪。如果你想掩盖婚外情，当时有更容易的方法，因为没有 DNA 检测。结果你说一群人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因为他妈妈编了个故事，编得不错啊，兄弟。第八章，如果你相信天上有个隐形人，就没权利说别人有精神疾病，这是在影射那些认为跨性别意识形态是精神疾病症状的人。不过首先，如果你相信跨性别意识形态，那么我单纯声称神存在就应该成为神存在的证据。如果你说神不存在，而我自认是神的孩子，那么你说神不存在就是在否定我的身份。你这简直是在对我实施宗教灭绝。第二点，我同意，如果我说天上某个具体位置有个隐形人，我们坐飞机到那个位置却发现只有虚空，那确实是精神疾病。同样，如果你说自己是女性，但在女性生殖器本该存在的位置却是男性生殖器和染色体，那你确实患有精神疾病，应该得到同情而非庆祝的治疗。第九章，如果向你提供救赎的人同时也是用惩罚威胁你的人，那就不是真正的救赎，而是勒索。这个类比不成立，因为勒索涉及用不应得的惩罚来迫使某人接受对他不利的条件。就像黑帮分子说，你这店不错啊，要是不交保护费，出点什么事就太可惜了。但如果惩罚是应得的、公正的，而执行惩罚的人提供了免于惩罚的途径，那就是怜悯而非勒索。如果一位本可公正判人入狱的法官说，只要被告真诚向受害者道歉，就可免除惩罚，这就是仁慈的救赎。同样，如果医生说吸烟会导致肺癌，但服用某种药物可以避免癌症，这不是勒索。医生不是在用肺癌威胁你，他是在警告你，这是你自由选择行为的自然结果。同样，如果神说罪恶会让你痛苦，因为它意味着拒绝完美的良善，可能是永远的拒绝，这不是神施加武断的惩罚，这是他在告诉我们行为的自然后果。而神以他完美的怜悯为所有人提供了从罪恶决定中被拯救的途径。最后，第十章，狗，无条件的爱，永远崇拜你，无论你信什么。对比神，有条件的爱，永远崇拜他，否则他就把你打入地狱。这并不能说明宗教有什么问题。我想，这说明的是当猫奴有什么问题。想象你问某人，嘿，你为什么没朋友？或者为什么不想结婚？那人说，人最糟糕了，他们指望你关心他们，为他们做事，如果你对他们刻薄，他们就不想再理你。所以我爱米腾斯，无论我做什么，米腾斯都不会离开我。这并不能证明信神的愚蠢，这说明的是认为自己就是神，应该成为其他受造物崇拜对象的愚蠢。作为一个理性人类，你本应寻求比你更美好、更崇高的事物，并让自己与之相符。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观看，祝你们拥有蒙福的一天。